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五章二十二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啊！这些经文，保罗说他受到拦阻了。我们可以肯定说，保罗多次被拦阻，他路上遇到了障碍。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二十四节：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说，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传的地方，所以他要去罗马。那么保罗说了这句话是不是很不寻常呢？是不是说如今在这里没有地方可传的？那么也许我们会引发一些疑问，保罗是不是说罗马帝国已经不再有机会传福音呢？或者保罗说福音的门已经向他关闭了呢？或者说那里的人都得救了，该得救已经得救了，或者说他已经把福音传遍了每一个角落了？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呢？那么我对以上每一个问题，我个人的答案说不是的。但是经过了我自己曾经拜访过亚细亚七个教会之后，我个人的想法就不一样的。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的确把福音在罗马帝国的地区都传遍了。就像路加医生《使徒行传》的作者他说，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听过了福音。当然并不表示说所有的人听过福音的人都决志归向神，所以保罗他这个时候他想要找一个新的传福音的地点去开拓福音事工。所以保罗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换句话说，罗马不是保罗传福音的终点站，他还想去西班牙，他想走遍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他说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传福音的终点不是在罗马，保罗他要走遍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问题是保罗到底去了西班牙那个地方吗？如果他去了，那么他那个地方一定会留下保罗的痕迹，对不对？可是保罗他也去过以利里谷那个地方，也没有留下保罗的痕迹。若不是罗马书十五章十九节提到这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保罗他去过以利里谷这个地方。所以我个人认为保罗的确去了西班牙，也去过罗马帝国的其他的地方，理由很简单，就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可以说明保罗快要离世之前，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的确认为保罗到过西班牙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保罗的传福音的行程当中的一站。保罗想要去西班牙，保罗也想去耶路撒冷。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个时候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他要把奉献亲手交给耶路撒冷那边的贫穷的圣徒。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自己之前他曾经迫害过耶路撒冷的信徒，现在这位伟大的使徒保罗他一心要带着这些奉献要跟耶路撒冷的信徒跟他们和好。所以经文上凑出款项，凑出款项 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要跟他们相交的意思。那么凑出款项，相交，跟他们相交，相交的意思就是说信徒之间的彼此分享。信徒之间可以分享什么呢？可以分享神的话，可以在祷告里面分享，在圣餐里面也是彼此分享，也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彼此分享。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是与神相交，与耶稣基督相交，在信徒之间也应该彼此的交谊，彼此相交。相交的意思，彼此相交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每个礼拜天见个面就好了啊，大家一起吃吃饭，这个不是真正的相交的意思。那么相交是什么呢？彼此相交是什么？就是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彼此的分享，彼此分享，在基督里面我们彼此分享。保罗想去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他自己之前他曾经破坏过耶路撒冷的教会，现在保罗他想要去跟耶路撒冷那些基督徒相交，他要把奉献带去给他们。在使徒行传24章17节有这样的记载，保罗说，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这个周济，这些周济做什么用呢？对保罗这是非常紧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章和9章都提到这些事，然后带着周济，带着钱财捐项贡献物啊，要周济到去周济这件事情。接着我们看罗马书15章27节，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这是自由奉献啊，这是甘心乐意的。在哥林多后书9章7节这样说啊，这个经文很重要。哥林多后书9章7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是保罗他把所收到的奉献，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这不是不但是自由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因为奉献不能够勉强，否则神就不喜悦。而且保罗也强调他要还啊，有责任去做什么呢？去还债。他把这个奉献当成一个还债，因为外邦人是从以色列人接受的福音。在我们看到约翰福音4章20节，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信徒，他对耶路撒冷的信徒有责任。很显然的，在耶路撒冷有一些信徒因为他们受到的迫害，导致他们在经济上有困难。所以我们看到马其顿跟亚该亚的信徒就借由啊这个奉献来偿还属灵福音的债。这也是我们今天看见的国外宣教，很多我们到外面外地去宣教以后，那么建立了开拓了新的教会，那么这些开拓新的教会啊，他们有责任帮助原来的母会，就是新开拓的教会要帮助母会。我们知道这些已经看见这个事实上就是这样，让新开拓的教会他们长大以后就帮助原来的母会。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15章28节，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牙去。那么保罗这一项的奉献，他已经把这件事情一直放在他的心里面，他把这些捐献要亲自带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他这在这个路程中，这次去耶路撒冷，结果保罗就陷到他敌人的手中，保罗被捉拿了。但是我相信保罗去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绝对是神的旨意，在使徒行传啊有这样很清楚的记载，就把这些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保罗就把这些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去，让耶路撒冷的教会能看见他们努力向外宣教的一个所结的果子。听众朋友，我认为你也必须要知道你自己啊所支持的传福音的机构，他们到底做什么？你要了解这福音机构到底做什么，他们是做了什么，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在人的生活上或者在他们心里面 有了果效。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对那些所支持的福音之后要了解这福音之后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九节，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这是保罗他去罗马的一个见证，一个印记。他保罗照着神的旨意，他执行了使徒的职分。那么神也给保罗他有属灵的洞察力。保罗他去耶路撒冷是为什么呢？当然是神的旨意，神指示他去的。虽然看起来保罗这一次的旅程很不顺利，但是仍然这是神所用的方式，保罗去到耶路撒冷。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一有困难或者遇到黑云密布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就很容易说，哎呦，这一定不是神的旨意，遇到神的旨意怎么有困难呢？但是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阻挡的时候，并不表示那个就不是神的旨意。其实事实上这就是神的旨意。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凡事都很兴盛，从来不遇到困难，也可能那并不是神的旨意。如果说你认为事事如意，从来没有遇到困难，那是神的旨意，那不一定神的旨意。有时你遇到的困难，事实上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就像保罗一样。接下来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这段经文啊非常好，我就默想了很久。第一个原因，因为保罗这里他很个人，这里很个人化的显出保罗他的自己的心情。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到基督教在第一个世纪，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的状况，我们看见他们非常的实际运用他们的信心。我们知道看到罗马书，我们现在读研究罗马书的前面一大段，保罗教导了许多重要的教义，在这里很清楚的，保罗要基督徒们把我们所信的教义要实践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很庄严的很认真的，那么他提到有关于代祷的事情。代祷什么呢？他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我们看见保罗在侍奉神的当中，面对着危险，进入了危机当中，好像处处都是敌人，却是证明了保罗他的忧虑是有原因的。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请别的基督徒为他代祷。保罗说，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保罗说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保罗知道凡事必须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依靠耶稣基督。他求罗马的信徒和他一同啊祷告，要他们为他祷告。他说，你们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一个伟大的代求者，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见到神的面。圣经说借着圣灵的爱，那么这个爱就是什么？爱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能够使所有的信徒都能够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说有圣灵的果子，借着圣灵的爱是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合而为一，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基督徒之间彼此代祷，经文也这样说。保罗说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那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劝你们与我们一同竭力，意思就是说与我一同努力，我们尽心竭力。保罗也就说为我祈求神。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他迫切的希望有人为他的安危来代祷，让他可以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传福音。今天听众朋友，你我都需要这样的人来代祷。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听众朋友祷告的时候并不是随随便便念一遍啊，代祷讲几句代祷事项念一下就好了。这里说的保罗的祷告是很迫切的，很深入的，他紧紧的在祷告中抓住神。所以今天我们也很迫切的需要这种的代祷，在神面前我们为别人代祷，也别人为我们代祷。我们需要啊有这样的人来为我们代求。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一节，罗马书十五章三十一节，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 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保罗他要求了代祷，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件事情是保罗到了犹太地区的时候，他一定会受到不信主的那些宗教领袖，他受到那些人迫害，那么他希望能够脱离他们的迫害，摆脱他们。另外一件事项，保罗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教会他们很犹豫，耶路撒冷的信徒很犹豫要不要应不应该接受外邦信徒的奉献，所以保罗他很期待耶路撒冷这些圣徒能够接受他所带去的奉献。保罗这两项代祷的事项都蒙神垂听了。那么有人说，哎呦，保罗你看他去了耶路撒冷，保罗被捕入狱了。听众朋友，虽然我们看见保罗已经落入罗马人外邦人的手里面，但是感谢神，借着保罗被捉拿，使保罗他能够在君王面前申诉，最后保罗还能够站在该撒皇帝的面前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就会知道神是成全了他的旨意在保罗的身上，乃是神的旨意成就的。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二节，罗马书十五章三十二节，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这是保罗他要求代祷做了一个结论，神垂听了祷告，保罗的性命他去到耶路撒冷之后得以保全，那么耶路撒冷教会也悦纳了保罗所带去的奉献，那保罗他心里面也欢欢喜喜的去到罗马这个地方。尽管保罗他自己曾经在盖撒利亚服刑了两年，在旅途当中传道旅途当中遇到海难，他到达到了罗马的时候，保罗又被囚禁起来，可是保罗在灵里面他是有蛮有喜乐的。因为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有这种圣灵来的渠道，太需要了。那么这种喜乐在灵里面的喜乐在保罗的心里面，保罗在罗马到达罗马以后，他自己有没有得到安息得到平安和快乐呢？很难说保罗有没有，但是我个人深信保罗他见到亲眼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一定会得到神给他的安息和喜乐。在保罗他临终之前，他写给提摩太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书信上有这样写，写什么呢？又写到说，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个记载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是保罗他临终前写给提摩太他属灵儿子的一封信。这个实在啊说得很好，保罗在主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一定得到喜乐和安息，比他在地上他去到罗马或者到西班牙他所领受的更多。这是保罗以这个祝祷，十五章是在罗马书十五章，保罗以祝祷作为结束。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三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啊，这里说愿赐平安的神，这里显明保罗他在已经在监狱当中啊被囚了。保罗在暴风雨当中，在遇到海难的时候，都经历到这种平安。盼望听众朋友，你也能够在我们的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常常有这样从神来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任何情况都有神所给我们的平安。好，我们第十五章啊到这里就做一个结束了。现在我们来到罗马书第十六章。那么这是说明罗马书十六章说明第一个世纪，第一世纪福音已经传到了罗马帝国，也知道罗马帝国是属于异教徒的，在罗马帝国的异教徒当中已经有许多的基督徒啊，就是很多异教徒他归向耶稣基督了，已经有了许多的基督徒，他们 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这些基督徒他们满有耶稣基督的喜乐，他们在街上到也是到各个城市当中来见证主耶稣的恩典，这是一个非常奇妙令人很兴奋的事情。我认为最令人兴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见罗马书，在罗马书里面这个最后一章里面呢，可以说是保罗他所传福音啊，传福音已经他的传福音不但是在之前，以前是讲许多教导，所许多的罗马书里面宣告许多重要的教义，那么这里说了什么呢？保罗的福音是已经进到基督徒的现实，在他的生活里面。所以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确实绝对不能够省略的罗马书十六章这个最后一章啊，是很重要的。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说，如果你忽略罗马书十六章的话，就是你自己的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你好好的，我们读罗马书十五章，现在读到十六章，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来思想的话，这是你个人的损失。在罗马书第十六章提到了有35个人的名字，那这个太奇妙了。罗马书十六章提到人名，提到35个人的名字，这些人都是住在罗马城的信徒，那么这些人也曾经跟保罗跟过保罗的这些信徒，跟从保罗的，保罗对他们在信里面表达的很诚恳的很温柔的爱心，保罗对这些人非常爱这些人。那么这跟罗马人的哲学，跟罗马人的哲学跟他们的作风是不一样的，难怪当时的罗马人就看见这种情况啊，就很惊叹的说，哎，奇怪，这些基督徒真是彼此相爱的人。所以听众朋友，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信主的人应该基督徒之间要彼此相爱，当然我们基督徒都有弱点，但是重要的一个见证就是基督徒能够有宽大的心彼此相爱。所以从罗马书第一章，从罗马书从第一章一到十五章之前说到许多的关于教义方面的，但这一章啊是谈到人的名字。那么这一章里面呢，第一个提到的名字是什么呢？就是菲比这个女信徒。特别从这一章第最后这一章里面提到菲比这个人，开始就用称赞作为开始。那么罗马书是由菲比这位妇人把这封罗马书信带到罗马这个地方的。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6章1、2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这里提到菲比，她是一个有信心很杰出的一位妇女。那么她提到这个是她的名字，显明菲比这个名字是一个，她是一个外邦人。许多信徒在受洗之后，当时受洗以后都取了新名字，可是菲比这位妇女仍然保留她原来的名字。菲比啊，是罗马书啊，把罗马书带到罗马的这个人，可见她在教会里面一定很活跃，她的能力属灵能力很强啊。她说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她也是教会当中的服侍的仆人，意思说她是一个女执事，在当时的妇女在早期教会里面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姐妹们可以参加同工会，因为教会需要有属灵洞察力很敏感，灵里面很敏感的人啊，就很敏锐的人。他虽然好像像一个小的手表，小的手表的构造也许比大汽车更精密，所以神就使用这位菲比这位姐妹啊。有时我们知道神使用姐妹比弟兄啊更多，为什么？姐妹比弟兄细心啊，因为弟兄常常是敏锐感啊，敏锐感比较少，比较不细心，所以从菲比这个妇女里面看见，所以可以从一个人，一般人我们都是看外表，看外表的啊，一般人都看外表，但是在姐妹们，她能够观察看到人的心里面这一方面呢，弟兄是比较愚拙，比较笨，姐妹们比较敏锐，她可以从一个人的仪容的外表知道那个人。那么教会里面实在需要像菲比这种姐妹，她有敏锐的洞察力， 听众朋友说是不是？所以保罗就把罗马书交给菲比，菲比这位妇女，那时候啊，他不是用邮寄的，当时罗马已经有了邮政的服务，但是速度很慢。保罗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就让菲比这位妇女带着他的书信到罗马。所以说了说，保罗就在这里啊提到十六章提到，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所以保罗他就向罗马教会推荐菲比这位妇女。那么这是罗马书啊最后一章里面提到的第一位妇女。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